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作为一个在职医美从业人员，说一说医美概念股，来自于熊掌拍清波。医美行业的暴利是众所周知的，而中国医美行业的巨大潜力也是有眼睛有脑子的人就能看得到的。正是这一点推高了股市中医美相关股票的价格。伊朗兹为例，它的医美概念来源于京肤医美和米兰博宇，前者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后者却是大名鼎鼎。但米兰的强势区域仅仅在于西南地区，将区域扩大比它更强势的机构比比皆是。之所以朗姿受到热捧，是因为它是医美前端概念的唯一标的，而具有更好市场占有率的医美前端龙头还没上市，华美、美来、时光、一加一等等，这些连锁医美机构的股权、各地分公司的结构极其复杂，而且很多确确实实都是普系医院。其实大家只看到了医美机构的暴利，却对医美机构巨额推广费不太了解。以杭州2020年百度搜索推广双眼皮项目为例，一个到院顾客的成本可以达到4000元。医美可以说是曾经的民系普系医院在愈加艰难的市场环境中找到的一个新蓝海，当然现在这片海已经不再蓝了。在我看来，没有比医美概念股更算炒的股票了，大家把他们的股价炒上天的逻辑严重违背正常的投资逻辑。不论是后端面向机构的耗材公司比如艾美克，还是前端面向求美者的医疗机构概念朗姿股份，通通没有护城河。注射的耗材，大众认可的高端品牌都是外国产品，国产肉毒素只有兰州恒力一家，大家在股市玩不了它。玻尿酸就多不胜数了，但是利润大大头在医疗机构里，二大头在头部品牌中，多是外国品牌，国产只配吃残羹剩饭，是被各种医疗机构拿来当做低价引流使用的。玻尿酸产品和其他医美注射耗材或者假体等等，这些的护城河是品牌，好的品牌有极高的溢价，而这些好的品牌的股票大家买不到。玻尿酸这种科技含量极低，门槛也是很低的产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护城河，高端专利都在那些外国品牌手里，比如艾尔健这样的公司。然后再说医美器械，那些耳熟能详的激光也好，或者是其他光电射频设备，通通是国外品牌，跟国产几乎没有关系，这些股票大家也看不到。或者大家以为大的医美机构盈利能力强，大错特错。医美机构盈利能力最强的反而是那些大家根本听都没有听过的渠道医院，客单价10倍100倍于大连锁机构。同样一支玻尿酸或者瘦脸，一些渠道医院能卖到几万，而连锁机构只能几千块，利润差距有多大？大家都知道明星做医美，他们却只会通过这种渠道医院，或者自己有能力直接找到医生，他们绝不会去大连锁机构。医美最强的盈利项目是外科手术项目与微整形注射，就是所谓的微整。这两个项目的核心竞争力根本就不是品牌，而是医生。好医生最后都会自我进化为品牌，而任何一个医生自己成立机构，他的工作量也有限。医美最终也会成为口腔那样的市场形式，小而美，小而精，才是医美前端机构的最终形态。医美本质上卖出的是一种人力服务，是医生的技术。高端消费者一个鼻子要花几十万的，他们绝不会去大型连锁机构，他们只会找自己信任的医生。任何一个医生一旦成为行业翘楚，他们一定会自立门户。医美的外科与注射本质是一种匠人模式，除非有一天有公司能做出自动注射、自动手术的机器人，否则永远受制于医生。请大家一定认清一点，医美机构不认品牌，医美只认医生，只认产品品牌。所以医美赛道在我看来，不论直接面向顾客的机构还是面向机构的制造公司，通通不应该有这么高的估值，包括信仰这样了解顾客与机构和医生的平台也不应该有太高的估值。因为互联网赢者通吃，本地化服务的龙头只要腾出功夫，终究会吃掉绝大部分细分赛道。这里要着重提醒一下信仰的不利影响，大众、美团、阿里健康等等本地服务龙头纷纷入局医美，这肯定会对信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机构的渠道业绩来看，从以前电商板块信仰一家独大，到现在大众、美团已经与信仰基本持平，这还是大众、美团、阿里还没有开放外科项目的基础上的。如果开了外科的口子，并随着直播某医美的进一步发展，信仰有可能沦落到跟更美、越美一样的地位。说一个个人非常看好的没有上市的公司，合理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了解他们的商业逻辑。 医美短期内还会受到追捧，那些股票能涨到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我个人不认为他们会成为伟大的公司，中小盘就是他们的归宿。特别是朗姿这样的前端机构，什么时候爆出个行业常见的医疗事故，那股价不就是过山车。一点个人行业思考，仅供大家了解行业，不构成投资建议。据一些行业内的小道消息，一些普济医院大佬做医美的终极目标是为了金融获利，质押解禁抛售股票可能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目前的医美前端机构担不起这么高的估值，如果他当得起，那有很多还没上市的医美品牌机构就应该有更高的估值。医美的盈利模式是很难复制的，在连锁机构中，有些地区的分院你就是很难让它有所起色。推广、医生咨询三大块，在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玩法。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台湾、香港、韩国、日本等医美发展较早的地区，和我们现在做个对比。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